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你的儿女能够一起来学习，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施恩于我们。我们是不配，也不能，也不想来学习的。愿主给我们一个恰当的学习的心，喜悦你道理，明白历世圣徒所信的，见证你的心，好叫我们在众圣徒的行列里一起荣上加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讲降在阴间，就是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希望各位都稍微想得完全一点。我信耶稣降在阴间啊，除了就是基督的前面那些部分，被圣灵感应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然后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可能是整个使徒信经最引起争议的一句话，就是一直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哈、啊、没有圣经的根据，甚至有相反的根据，就是耶稣跟十字架旁边的强盗说，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在乐园里跟降在阴间好像不一样。然后耶稣死的时候又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交在天父的手里，跟在阴间里好像也不太一样。那我们觉得降在阴间里还是有一些圣经的根据。我是觉得信经所讲的跟圣经不会矛盾，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会有矛盾。我的意思是说，不同的教派，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经文，譬如说受洗，受洗的形式是浸还是点还是浇啊，这可能会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不妨碍圣经里面有一个跟这个有一个这个理哈、啊、那可能意义不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是最合圣经的。降在阴间里面可以也被接受，就是被众人都接受哈、啊。这有关就是耶稣死了以后是到哪里去，或者耶稣死了以后到他复活，就是这三天三夜，这都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到的。三天三夜在哪里，这跟我们现在人死了在哪里一样，就是也有不同的理解，根据圣经。我相信圣经没有冲突没有矛盾，那么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不敢讲得太仔细，但是有圣经的根据都是好的。譬如说我们死了以后到哪里，这我们到下一次还会再讲到。我们死了以后到哪里，我们死了以后一个讲法就是我们是在一种睡眠状况，一种肉体慢慢烂掉，灵魂毫无意识的状况睡了。那就这样子吗？而不是就这样子，到主再来的时候就复活了。那么这是一个解释，这包括信经里讲的我信复活。但是另外一个解释呢，或者说我们从圣经的了解，我们死了以后不是一种无意识的状况，身体是烂掉了，但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跟主一起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乐园里面，我们一起就有一个非常甜美的归宿。这两个似乎就不容易调和，但我觉得是可以调和的。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死了是马上到好的无比的地方，有意识的，但是从人来看，我们的肉身活着的人来看，我们这些人都死了烂了臭了。我们相信复活，有一天会复活，但是实际上我们灵魂是在主那里，是非常美好的。不仅是灵魂，如果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讲，我们渴望穿上一个身体，我们应该就得到了身体。但是那复活又怎么讲呢？我想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当时还活着的基督徒和已经死的在主那里的基督徒再见面的时候，你看到他又有一个身体了，看起来像复活一样。事实上复活应该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发生的，只是人看到，哎呦，你又 你又出现了，好像复活一样。其实他是一直在主那边。那主耶稣死的时候呢，三天三夜呢，是就在天上了，在至大者的右边了，就是充满了荣耀的地方了吗？可以有这些经文来支持，但是也可以有一些经文，就是他这三天呢，这也各位需要去想一下啊，就是这三天就地理的位置以及他的人性的尊严的话，或者说他的这个位格的尊严来讲，他这三天是不是降到最卑微了？用使徒信经的意思，好像有这个意思，可能圣经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至高的主开始降，是先降在女人的肚子里，这是一个很卑微的事，不是女人肚子卑微，而是至大的主降到女人的子宫里是很卑微的，然后被那里好像囚禁了9个月、10个月。这个圣经也有讲，童贞尼玛利亚所生就有所怀，然后再降到马槽里，然后再降到一个加利利能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的地方，也是降在一个寡国小民，不是什么泱泱大国，不是什么大帝国里面，不是皇宫里面。然后你也可以说他降，虽然是吊在木头上，或者是钉在十字架上，但也是一种降，就是羞辱，死在十字架上，不仅是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当然就高度来讲可能高了一下，但是就他的死是继续往下降。所以有人说可能教会有个意思，再降到阴间，就是他不仅是死了，这加文比较喜欢这样讲，而且是确实死了三天了，死就是他是彻底的死了。也可能有防范历史历代一些异端的想法，就是耶稣没有真的死，耶稣是真的死了，有一点像拉撒路的死，已经是拉撒路是四天了，耶稣是三天三夜，就是他真的死了，而且是降在阴间里了。那么好，所以降在阴间可以表达耶稣受羞辱，为我们受羞辱受痛苦的最顶点或者最至极的地方。但是路德有一个相反的讲法，他觉得基督降在阴间是基督高升的开始，往上升的开始，往下降就有往上升，这个是圣经的话。那么主把它升为至高，这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这一幅比较戏剧性的这个描述，降到最低然后升到最高。路德说他降到最低的时候其实也是开始高升的时候，因为他开始在阴间里或地狱里就发出凯旋的凯歌。说起来这有点臭屁了哈，就是耶稣到阴间去游行哦，就我胜利了哈。那么这个我不知道，你可以这样想，不亵渎，也不是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哈。好，不过我们现在用几个有人说他降到阴间是就是受羞辱的最顶点，有人说是他开始得荣耀的开始，有人说就简单讲他是降在阴间，表示他是真是死了，这是有点奥秘啊，因为上帝死的是很奇怪的事啊。好，但是我们也要稍微想一下，不管是怎么样，他的死，他的真的死了，他的一切的羞辱有什么对我们救恩的意思吗？有，彼得前书第3章18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灵性说他复活了。这按灵性说应该是在圣灵里他复活了。那么下面就是有些人的这种讲法哈，就是耶稣在 阴间里面那个三天三夜呢，是去传道给十九节，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借着方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好，有人说耶稣去了阴间去传福音，要让挪亚时代的那些人信主。这个讲法我觉得不合，这个解经不太合理哈。那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我提出一个解释，也是一个正统的解释，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哈。耶稣在阴间里面的那个三天三夜，或者如果在阴间里的三天三夜，不管是夸胜也好，不管他开始生也好，不管是表示他受苦受难的极致也好，都是为了我们，让我们得荣耀，让我们得拯救，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受羞辱，这些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接受。我现在就等于有点岔出来，就如果耶稣是有这个经文说到阴间里去传福音那三天三夜，可不可以说，可不可以有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不需要。就我这样讲，就降在阴间里是指他真的死了，为我们受羞辱，也得到神给的荣耀。好，这个我想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共同接受，我们就接受，然后我们就不再讨论这个部分。但是我现在要岔出去讲，我们以为他是在这三天，在借着那个灵在阴间传福音，这个讲法不恰当。就是我不相信耶稣需要再跟挪亚时代的人再去传福音。如果只跟挪亚时代的人传福音，那么是不是应该也包括别的时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为什么没有讲呢？所以不太恰当。那么也不能够讲到说活着时候没有听过福音，死了还有机会，就是耶稣的灵去传。因为耶稣的灵去传应该只有那三天三夜，那时候还有很多人还没出生，还没那个灵了，所以这样讲不恰当。这样怎么来解释这段经文呢？我希望不是强解哈。我觉得这讲的耶稣讲借着这个灵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人，根本就是指着耶稣复活以后赐下圣灵，叫教会跟所有不信主的人传福音，就是这，就是在表达这件事。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是在监狱里面，我们是耶稣的身体，有圣灵让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彼得前书这段话只是在讲说耶稣复活以后赐下圣灵，让教会去传福音给这些不信主的人，就是在监狱里的，或者就是死人。怎么说呢？因为你看哈，在十八节说按灵性他复活了，十九节他借着这灵去传道，所以不能够说他是在死阴间里在传道，是复活以后。复活以后他怎么去传道？我们也没有看到耶稣复活以后，就是从复活的早晨开始，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去传什么道啊。那我想就是我们这些人，他之所以提到挪亚，就是耶稣的时代跟挪亚的时代跟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都是神要灭亡，然后我们人需要听到福音悔改，进入方舟，进入教会。所以后面第四章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意思也就是耶稣复活以后教会传福音给死人。死人就是那些没信主的人，我们不羞愧，我们也不冒犯，我们很诚实的在跟这世上人讲，你们是死人，我们在传福音给你们。那也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的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我觉得这一句看起来很费解的经文， 可以非常容易来了解，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都是死人，教会借着耶稣复活的灵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听见了，愿意悔改相信，就复活了。好，这个是有点岔出去讲的，不过因为耶稣在阴间里的那三天三夜传福音给挪亚时代的人，我把它解释成就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在耶稣复活以后传福音给这个世界的人，这样解释我觉得是最妥当的。我们继续看使徒信经的好消息了。对不起，我在讲使徒信经的时候没有办法把那个情绪放进去啊。照理讲降在阴间我们应该都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现在好消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哈。那我没有，以后也许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为什么？这似乎不必解释，耶稣反正就是复活了，而我们需要解释，他不仅他真的死了，而且他真的复活了，他复活跟他的死是连在一起的。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意思就是耶稣的死交给人就是被处死，是为我们的过犯代我们死。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意思如果他没有复活，他的死最多最多就是一个英雄豪杰岳飞或者以前台湾讲的吴凤的死，感动感动人，没有什么别的意义。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复活了，表示他的死，就是他的复活表示对我们的救恩是有效的。他自己说他会复活，他讲的是真的，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的死有代赎的意义，有代赎的能力。但是耶稣的复活不仅是对我们的过犯，耶稣的复活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也为他自己。哦，耶稣的复活是为着他自己啊，因为耶稣的复活显出他是无辜的，显出他并不是有罪被钉死的，他是上帝的旨意中好像被人误会的杀死了，错误的杀死了，但神叫他复活了。啊，这个就是耶稣的复活不是只为我们，也是为他自己，甚至可以说先为他自己。这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传统上解释这句话就是被圣灵称义，就是指他复活，就是他的复活让别人，让那些他死把他钉死的人或看到他的 死的人就没有话讲了。哎呦，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他虽然死了却真的复活了。那个被称义就是他被上帝肯定，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当初代教会在传讲耶稣复活信息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口气，譬如说使徒行传三章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公圣洁公义者，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里可能也有一个含义，就是神替他伸冤，神称他为义。好，耶稣的复活表示他真是神的儿子，他说的话做的事就有代赎的果效。那如果有人不相信，那很遗憾的，历世历代很多人并不相信，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不相信。我听过很多的华人的基督徒比较是知识分子的，也会想到永生，想到复活，说康牧师永生复活，大概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生生不息吧，我死了我的生命传给我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这都不是。我们讲的耶稣的复活是一个真正已经死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定义， 科学上的，或者是神学上的信仰上，他真是已经死了，受咒诅了，已经烂了臭了，但是他复活了。耶稣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大家传的都是枉然的，信的也是枉然，我们仍然在罪里。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给他假的盼望。那么耶稣的复活也给我们，就是除了我们对将来复活有盼望以外，也让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光明的。因为我们再次讲重生、得救、复活、永生这些字，可能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你不太好说你是什么时候重生的，因为如果把它跟永生、跟得救、跟蒙召讲起来，这是在永恒里就发生的事。甚至你什么时候复活的都有一点复杂。你可以说我的复活当然还没有来到，我都还没死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各位，谁说你没有死的？现在街上人都死人了，我们也仍然死在罪恶过犯中了，所以我们也已经死了，也已经复活了。就永恒神不改变的计划来讲，我们什么时候复活？我们已经复活了。我们什么时候重生？我们在永恒里已经重生了，只是在时间这些东西的显出，有已经开始或还没开始。好，所以我们在想到复活的时候，不仅是指望将来有一天我们那个已经烂了、臭了、死了、坏了的身体，而且我们呢到死的时候都还不完全，有嫉妒、有无知、有各样错误的身体，会有一天得到完全的改变。不仅是那样，有一天号筒吹响的那一天，我们希望现在你现在在人间的每一天，你也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样式。哎呦，各位，你能这我们在念使徒信经呢，这是历世历代的人的一个信仰。就我自己深深感觉这种就是我身体向来很好，但是这几年高血压比较越来越老化，然后有这感觉，秋天来了，哎呦，好像是越来越寒冷了，然后跟死亡好像比较接近，比较想夏天和春天了。然后觉得体力不如以前的时候，就是或者我们教会追思礼拜的时候，就你会有一些悲哀。不要说我们生活中这么多忧郁症的人了，会有一些悲哀。你需要有真实，不是故意安慰你的信心。这我相信基督复活，我要跟他一起复活。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在信经里出现两次，就是复活，一次讲基督的复活，一次讲我们的复活。那么两个是密切相连的。我们现在讲基督的复活，但我们在讲基督复活的时候，跟我们的复活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复活的确还没发生，但我们的复活从我们跟基督相连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发生了。各位，你什么时候复活的？对，就是你听到了，如果你现在神志还算清楚，当然会说我还没有啊，我还没死啊。但你什么时候复活？你听这段话，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你什么时候复活的？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从永恒来看，你从来都没死过，你一直都活着的，包括你埋葬了、火化了，你都还没死，你都不会死了，你也一直都在死亡中。因为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子孙，我们生在罪中， 死在最终，活在最终，在最终就在死里面。即使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还跟世人一样经历过各样的衰老，然后有一天断气死亡。这也是我想世人多少也可以同意这件事，不过不大愿意多想。就我们基督徒会讲，每一个人都是死人，包括在母腹中的，因为我们在母腹中就有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一定会死，一定不只是会死，一定已经死。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路德也讲得很好，他说死来到的那个时候，或者我们一般讲的死来到的时候，一点都不可怕。死来到的时候，他说就是那一刹那，传统的定义就是身体跟灵魂的分开。路德说最可怕的是死的过程，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从我们有意识生下来一直到断气的时候，死的过程好可怕，而且好痛苦。就我昨天看一个癌症病人，就是末期，各位你们可能也知道，痛哦，那种吗啡的剂量一直在用嘛，死亡过程中的痛，他是基督徒，我们就祷告，但是实在痛痛，就是痛不欲生，但那个痛是生命，又是死亡，那个真是在折磨人。好，但是我们受洗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讲，你什么时候死的？你什么时候得永生的？你什么时候重生的？你什么时候复活的？你都可以说在永恒里一直不断都在发生。你也可以说我什么时候复活的？洗礼的时候，我受洗的时候复活的，就是六章四节，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跟他一起死，跟他一起埋葬，然后跟他一起复活。这里到后面才用了复活，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那有一点像希腊的神话故事吧。就我们长老会的洗礼不太能表达出来，浸信会的就能表达出来。我没有说浸信会的洗礼一定对，但是就是比较表达出来。一个人丢到那个浸池里，游泳池里丢进去，然后淹死了。你看那个浸信会他们那个受洗有一点叫人恐怖，就是压下去然后再把你拉起来，要如此三次，压下去拉起来，压下去拉起来，压下去拉起来。哦，各位，不是压下去拉起来，是把你埋下去，就是那个手，那个脸和鼻孔都有一个手帕，然后这样倒下去拉起来，倒下去拉起来三次，可能是三一的意思。那个一般浸信会也是尽量不要人不舒服嘛，所以就很快就让你这样起来。我们长老会浇水或点水，尤其是我也不要叫你不舒服嘛，所以水滴的越少越好。我听说有的不低的，有些教会啊。不过如果你要表现一下的话，应该是压下去，不让他起来，压不让他起来，还是不让你起来，然后拳打脚踢一阵，最后不动，不动我再把他叫起来。照理说受洗是这个样子，不是说照理说。有这个含义，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我们因着信心跟基督同死，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但是借着洗礼这个仪式，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哦，他替我死，也就是我真的死了，跟他一起死了。然后我说神话故事是什么呢？就神话故事就是那个是死亡之泉呢，你丢进去就死掉了。但那个死亡之泉照罗马书这里来讲的，各位不要把神话故事跟圣经混在一起啊，我只是要扩大你们的想象力。 那么丢进去，死亡之泉丢进去死了，但是那也是 Yeah, you guess it, 青春之泉，就跟各位姐妹你们的化妆品擦，哇，变成一个八十老太，变成一个十八少女，丢下去一个死人起来，哇，一个公主 Cinderella。 各位，这叫复活。耶稣的复活有一点表达这个，就是你看福音书里讲到他的复活，那么是那个门徒和妇女极其悲哀，然后尤其是约翰福音记载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那一段是很悲哀的。耶稣跟他讲话，他以为有个盗墓人把那个尸体偷走了，然后当耶稣喊出他的名字，他认出来以后，那么他就要去拥抱他。我们从那个时候看，还有以后就可以看到，耶稣的复活其实不是太荣耀，就是不是哇好亮，哇玛利亚说哇夫子你能变这么帅了，没有，你在哪一个韩国地方美衣的，那怎么什么直皮啊什么，倒没有。但是的确有看到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和玛利亚都不太认得出他来，以马忤斯的路上也是跟他在一起讲话讲了那么久，后来才觉得哦这就是他。可能我们的复活也有点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受洗以后的活出来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逐渐逐渐的，没有什么黄毛丫头十八变，哎，怎么今天你突然变这么好，是不是哪里整容，没有，我们是可能是比较是逐渐的哈。好，这是罗马书六章四节。哥罗西书三章一节也讲，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看这句话，各位不要想得太复杂，你就想这句话，你们若真与基督复活，保罗在这里意思很明显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事。你如果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他的意思似乎是你已经跟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你的生活要求上面的事，求上面的事就是你要属灵一点了，你要多，不要那么自私，要所谓求上面的事，不是一天到晚求什么读经祷告啊，人归主啊，就是希望我的心是一个信靠顺服基督的心。好，基督复活了，对我们的意义是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即使我们的肉体是在跟世人一样在很恐怖可怕的老化，或者讲再直接一点死化，我们是逐渐的死化，我们化成死人的过程里面，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是跟基督一同复活的，我们是荣耀的，我们肉体朽坏，内心心灵品质人格都越来越好。好，下面我们相信耶稣升天了，耶稣坐在全能父的右边。这我们是一起讲哈。不过如果你把它想得仔细一点的话，这都有它的动作，就我刚刚讲一直是降，从玛利亚的肚子里往下，一直从天上降到玛利亚肚子，一直降，受卑微，受卑微，卑微到很卑微，然后开始升，先是复活，复活在地面，然后升天。这我也只能说各位，这是一个真实的，但是又是形，又是比喻的，用英文来讲这是 analogical 的，类比式的，就是不完全是 literally 的，这你们念文学会讨论到这些，不完全是字面的，也不完全是想象的，也不完全是象征的，是 analogical 的，就是我们就是复活是真实的，不是什么精神上的而已，天堂也是真实的， 绝不是什么精神上的，但是升天越来越高，有真实的也有比喻性的意思。所谓有真实的，就是的确有天堂，的确有高升，就是物质上面的，还有包括我们肉身的，但是也有精神方面的，就是这个高升呢，升天是一种荣耀。所以如果你看到耶稣的高升，纯粹把它想成，纯粹想成那个火箭升空，然后到了经过多少光年就到了某，耶稣比光年还快嘛，那个就是快一点就到了某一个地方，天堂在某一个天上的地方，是对的，但是也有不对的地方。是对的，就是这的确是一个 physical 空间，的确是天堂，不是精神上的，是真实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把天堂想成有一个地方，如果你可以坐火箭去就可以到了，各位这就错误了。因为去天堂呢需要重生，你再好的科技也办不到的事。但是圣经有这样的描述啊，升天就是他越来越荣耀，越来越被高举，越来越尊贵。各位，这也是你哦。各位，这是今天这个天气比较不容易表达出来。昨天晚上秋风秋雨愁煞人，你在那种愁啊、苦啊、忧郁症啊，或者是我知道秋天很容易很多人会生病的，或者是我们的事业、婚姻啊、身体啊、风湿关节炎让我们很沮丧的时候，我希望这些经文对你是有一些提醒的。各位，我不是吓你，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在死亡的路上，你需要有复活升天的盼望，而且那是真实的，而且因那个真实是每个礼拜教会都在提醒你，你在那里跟亿万的基督徒不一起，但是却也是一起在念我信升天，基督如此我也如此。那么基督的升天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就是神运行大能大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生的连来世的也都招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我自己看就像但丁的神曲，我是不懂，我对那个方向感很不好，地理也不太懂，每次看那个但丁的神曲那描述天堂的状况啊，就那个但丁是花了很多力气在描述那个描述呢，可能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超车的时候有那个感觉，那个但丁描述就是升啊，就是那个升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升不上去，因为太强烈的光了，然后怎么样借着谁谁谁又是可以升得很快，然后就可以超过谁谁谁，然后就我们现在我看这里姐妹比较多，没这个习惯。如果你是弟兄，一开车对不对？开车自动会加点油，把超过去嘛。就是有些人就有这种习惯。我听说游泳啊、慢跑啊都会这样子，越升越高，越升。这里有这个意思，有一点这个意思。耶稣的荣耀让他升超过一切。这里有讲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这也有那个神学的味道，不过我们不去多说，就好像说哇耶稣跑哇一下跑过那个什么奥运的金牌冠军了，哦跑过马拉松的冠军，跑过百米的冠军，他越跑越快，哦他的车越来越在前面，哇他超了一辆法拉利，哦又超了一辆 Benz， 哦又超了一辆兰博基尼，他越跑越快，就他的荣耀越来越高。各位，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苦，随着我们的老化，但是我们的更新是越来越美好。不是我们，是因为我们跟基督在一起，我们跟基督在一起，所以基督就超过一切的这些有能主治，这些权利可能包括科技， 包括政治，包括今生来世的一切，就耶稣的荣耀，做主做王。那么耶稣的做主做王在这里又让我们想到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主那个字很重要。我们基督现在一点没有做主的味道，我们跟世人差不多嘛，一般来讲相当可怜。一般来讲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台湾的人尤其可怜，一点主权都没有。就以前那个外交更失利的时候，我听过很多台商在东欧那个时候护照都被人家丢掉，让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你很没有地位。我也碰到有一些难民，他们没有国家的，他们的 passport 是联合国发的一种难民护照，那可怜的时候就被丢来丢去，踢来踢去，没有国家要，就是是很卑贱的。我们基督徒不敢说我们很卑贱，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些就是很多人很想要的荣耀。但是你需要认识，你是很尊贵的，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今生来世的。因为耶稣复活了，耶稣升天了，那个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也是一个动作，就是他先降，然后升，然后超车，然后越过一个又一个，然后越到顶的时候他又坐。这个坐，希伯来书喜欢多讲几句，坐下就是他完成了主的一切工作，就坐下，这是形容的。因为各位，我们一般在吃饭的时候，在饭店的时候，服务员是不坐下的。服务员什么时候可以坐下？大概是客人都走了，工也做完了，就跟我们女主人一样，一般在家里请客，哦，累死了，可以坐下来。那么耶稣的坐下就是工作完成了。那么在希伯来说还有说，是上帝对耶稣说，你坐在我右边，就这些都是很生动的话。好，那么耶稣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在干嘛？各位请不要问左边谁坐啊，这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啊，就是我没办法回答的。那么三位一体的神在有的话里面也想，还文字里想办法要让他们同荣同尊，但是我们人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但是就是这里坐在全能父的右边是表示他得到了荣耀。好，各位还是要想一想，第一个这什么意义，第二个这跟我们什么关系。每一个信心所 confess 的都有这个你需要去想。耶稣坐在那里干嘛？他坐在那里跟天父下棋吗？他坐在那里拿一个望远镜看这个世上的音乐，好像尼罗皇帝在那个竞技场看一看这有什么精彩的镜头吗？他很无聊了，哇，要看一看那个大千世界，欣赏一下，听音乐，然后听人家的赞美啊什么吗？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做什么？第一个，坐在父神右边是讲到他的荣耀尊贵，神给他的赏赐，因为他完成了一个救赎的工作。他其实这里又换了一下，他不是在坐在右边，他在天上呢，现在都在很忙的帮我们建房子，他在做都更的工作。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的，也就是我们都是他的客人啊，或者我们他的儿女啊，将来到天上要有吃有喝有住有睡啊。我们今天有客人来，最重要是要有一个睡的地方啊，然后要有吃的地方，要有玩的地方，预备一个地方让我们。那么耶稣看起来能力不太好哈，就是为我们预备了2000年床还没铺好， 什么为什么预备2000年，怎么那个早餐还没预备好，就是他没预备好。各位，他不是没有预备好，他的确在预备，是我们这是他有继续要让人归主的那个心，所以他在预备地方，我去是为你预备地方，为我们打点，这一点等一下就会再讲到。第二个，这两个是其实是一样的事，他在天上干嘛呢？尤其坐在父的右边干嘛？在为我们祷告。罗马书8:34，谁能定他们？他们就是我们。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没有债，没有坐子，暂时有债，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个是这一幅图呢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大喜欢听，就好像天父看到世上看到我们，一看就又火了，看我，因为上帝实在太圣洁太完全了，看到我们又在那里干一些偷鸡摸狗，又在那里想啊说啊，嫉妒骄傲自大狂妄，或者是心思意念很不好，那么上帝就火了。这重生得救还这样子，该死！哦，耶稣就在旁边。哦，父神父王息怒，请看在孩儿的血上再赦免他们一次。啊，好吧，好吧，各位，2000年天天都如此，就是我们在惹上帝愤怒，耶稣在那里求上帝息怒。在替我们祈求，或者呢，这个不好听，那比较好听的就是我们在传福音，那么魔鬼在那里干扰，那么耶稣就好像父神比较老看不清楚，耶稣说父神在上，孩儿的孙子在澎湖短宣，现在碰到了顽梗悖逆的人，他需要一点力量，哦，是，那就叫圣灵去加添一点力量。一个是求神赦免，一个是求神加添力量。各位，我说这个是好像有点幼稚，可是是千真万确，这就叫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建造现在的教会，现在的教会建造现在的基督徒，当我们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也等于我们天上的房子被建造起来。希伯来书7: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这段话也很生动哦，有一点像我们在地上的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困难，我们要到神那里求帮助，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是吗？我们一去好像天父又发脾气了，因为我们罪恶多端。各位，你要知道上帝是完美主义，只有上帝是真实的完美主义，容不得一点缺点的。你身上带着许许多多的美善，圣灵的果子，上帝的工作在你身上进来，上帝还是会看到那些罪恶的不完全的。我们只要在离世见主之前就有这些不完全，这些不完全都是神不喜悦甚至愤怒，那么这时候好像他进来，天父又会说，大胆狂徒，竟敢进到老神面前，给我抓啊！这时候耶稣又说了，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的讲法，耶稣复活就是要在天父面前不断替我们求，哎，求赦免，求赐恩，求天父给各样的恩典。这如果我们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在天上工作太消极了？你以为他在天上做什么很多事？不消极，很伟大。他在天上继续在为我们祷告，这很 literally， 字面上他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求恩典，如果是这样，恐怕我们也需要加强我们的祷告生活，如果祷告是这么重要的话。 替他们求。好，那么为我们预备地方，为我们祷告，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想。耶稣在天上，我们刚刚讲好像主要是在跟天父讲怎么样来善待我们，赦免我们，加添我们力量。当然各位，你要想到很多很正面的地方，这一点可能 C.S. 路易斯的 Chronicle of Narnia 就很恰当，就是这一群上帝的儿女在地上冒险犯难或做很多事，有的时候真是很愚蠢，有的时候真是很可怜，有的时候真是很无助，但是都化险为夷的被那个阿斯伦那只狮子救了。那我们就要把它想成我们的生活里，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信主的都应该很轻易的就能想到，哎呀，我的婚姻就是那样被上帝救过来，而且变得这么好，啊，那是比较长的，可能十年八年。哎呦，我那次写的一个报告，就是神怎么样帮助我，啊，我跟谁谁谁的关系等等，就生活里的每一个时候，耶稣都在为我们祷告。那耶稣在上帝面前、天父面前为我们右边为我们祷告，帮助、恩待、建造，不断的建造我们每个人，也就是教会。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就是在做另外一件事，或同样一件事，就是他在跟圣灵讲话，不是在跟圣父讲，他在跟圣灵讲话，差遣圣灵建造教会，结果子见证主。他在天上，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已经坐下来了，因为已经完工了，他的救赎当然完工了，但是就建造教会来讲，他需要差遣圣灵，使我们这些活在地上的人把教会、把自己、把神的工作建造完全。好，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他就差他来。有一点像我这又要好像是一个游戏一样，耶稣就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小朋友在玩的时候，耶稣拼命啊，复活以后拼命升，快的升到天上，然后怎么样，然后到了天上，那个圣灵就伸出手来，耶稣就啪拍一下，那个圣灵就赶快跑到地上来了。那小朋友不是玩那个游戏吗？拍一下就接力赛，另外一个人就再去跑了，圣灵就赶快跑到地上来干嘛？我们这些人不可以一刻没有圣灵帮助，没有圣灵帮助我们就失败了。我去是差圣灵来，我赶快去拍他一下手，叫他来。好，以弗所书有另外一个也是很生动的描述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是引自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神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好，这有点复杂，但是也很有趣。各位注意，我们在讲基督的工作，我们在讲我信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的工作，或者圣子的位格和工作，他是谁谁谁那个生啊，那些部分，我们死啊降在阴间我们都讲完了，现在他是升天。这个升天的时候呢，保罗在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把耶稣的升天描述成罗马军队的凯旋归来，两个有点像。升天是得胜的复活，罗马军队的凯旋归来，这是大事。那么不是每一个该杀都能够有那个凯旋的仪式。那么那个时候战争跟现在也不一样，以前的战争那个可以得到很多的掳物金银，现在战争只是烧钱的嘛， 花钱没有什么收获的。那么以前的战争可以得不仅是土地，大群的奴隶，还有女人，还有金银珠宝，就是那个国家里国库的东西都带来了。当圣经也有另外一个描述啊，就是掳回来的一大堆的是奴隶，那就是人力啊，可以卖掉。不过听说在这个凯旋归来的那个荣耀的队伍的最后面，也有掳回来就要杀掉的人，就是一些顽梗的敌人。你知道保罗说什么？我们就好像那群人，我们好像是最后的一群最丢脸的囚犯。保罗说那话的意思是提醒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看起来真是很可怜，看起来真是很不被看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行列呢，保罗又在讲我们是很荣耀的。这个荣耀是什么呢？不是一批军队被一个将军带领出征远征，然后大获全胜，带来各样金银珠宝、各样的奴隶、各样漂亮的女人，还有一些要杀掉的人回来，然后凯旋。不是，是耶稣一个人只身入虎穴，然后杀败了撒旦，把撒旦打败了，把撒旦国度打败了。各位，那个加勒比海海盗的那个窝里面，就是有一箱箱金银珠宝嘛，这是你们看儿童故事啊，金银岛都知道啊。各位，那个你打掉了波斯帝国，你到他的后宫，然后或者是以色列的后宫库府里面，哇，多少金银珠宝。阿里巴巴哦，芝麻开门了以后，那些强盗杀了多少人，抢了多少东西，所以你把他的金银珠宝夺回来，不知道有多少。你看那个Lord of Rings 或者 Hobbit 那只龙，他杀了多少人，抢了多少珠宝，那是价值连城。那圣经也用了这个模式，魔鬼做了这么多的破坏，把上帝的国度儿女做了这么多的抢夺，所以魔鬼的巢穴东西非常多。所以耶稣来到世间，打败了魔鬼，把魔鬼的东西带走，然后就开始凯旋。然后他这不像凯旋了，在升天的时候，他就把各样的恩赐撒给人。各位，这是一个比喻说法。第一个，耶稣当然不是讲了魔鬼的国度，我们已经讲过耶稣的死有针对魔鬼，有针对人，也有针对上帝，最重要是针对上帝的。但这个信经里都没有提，我们上次略提了一点针对魔鬼的。他的确在耶稣自己的话和保罗的话里都有讲，我们去传福音有一点是像强盗啊，这耶稣讲的。魔鬼好像一个壮士，不管是看守他的家或者看守他的巢穴，他里面一大堆像那个恐龙抢来的，那个龙抢来的金银珠宝，或者是啊那些强盗抢来的金银珠宝放在那里，然后我们要把这些金银珠宝抢回来。我们抢回来，壮士看守他的东西，如果他够强壮，他一切所有的都平安。但是如果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把他打败了，那些东西就抢走了。耶稣也举过这个例子，魔鬼就是那个壮士，我们这些灵魂就是他抢去的东西。我们之所以基督徒敢传福音，愿意传福音，会传福音，而且耶稣用这个比喻去抢壮士的东西，是因为魔鬼是不合法的把上帝造的灵魂夺去了，现在我们要合法的，但是经过征战的把它夺回来。这是2000年来教会一直在做的事情。好，耶稣在这里也就是一个形容，他打败了魔鬼，他升上高天，他的战利品就给了所有的我们这些人。那他给的是什么呢？各样的恩赐， 讲简单一点，他给的就是一个东西，就是圣灵，或者讲稍微完整一点，他给的就是圣灵和圣灵而来的恩赐。所以我们今天求神给我们恩赐，我们求神开路，我们求圣灵给我们各样圣灵的果子等等，都是建立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那么圣子只有最后一句话了，我们下一堂再讲，就是将来会从那里降来，神的儿子。我们休息五分钟。